听几位朋友找事。就那个大家最近你这里路上飞的在周围可以看到有很多牌子，是吗？就是因为埃蒙顿的选举证，但是明天就是那个投票了，对。那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呢，如果你有选举权的话，我鼓励你认真的履行你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对，那我们也应该为这个城市祷告，像圣经里面吩咐我们的，为一切在上掌权的都应该祷告，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能够平安的度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主的清晨带领我们众人来到你的殿中，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为求求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更好的如何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好，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为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祷告，所以明天就是这个城市的选举日，我们求神你来掌管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中兴起合神心意敬畏神的领袖。主啊，以着你自己的道能够在这个城市行开，主啊，我们看到各国各民来到这个国家，来到这个城市，唯愿我们在这个地方都认识你，因为你是全地之主，你也是这个城市的主。我们也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有公民权，主啊，我们也求神你的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照你的心意来行使我们手中的权利。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让我们有敬畏你的心，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蒙你的喜悦，我们仰望你。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关于圣灵的题目，这个题目的时候，求圣灵特别教导我们，在我们心中做工，在我们中间运行，引导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真理。更求圣灵给我们一个心智，就是愿意凡事讨主的喜悦，愿意凡事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智，也是我们所听见的道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生命，成为我们脚尖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从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那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神圣的说过一段话，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很多人对这段经文其实感到很可怕的，因为有一种罪是不可得赦免的，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是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亵渎圣灵、干犯圣灵到底是指的什么呢？很多人不是很明白。如果你结合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讲这一段话的上下文呢，应该比较清楚知道，耶稣当时所指的亵渎圣灵、干犯圣灵，就是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把耶稣靠着神的圣灵所行的事，治病赶鬼等，当作魔鬼的作为，认为耶稣是教鬼的人，甚至认为耶稣是鬼王。那他们就是睁眼说瞎话，硬着心就不肯悔改，不肯相信耶稣为救主，所以他们的罪就不得赦免。那我们今天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切的罪都被神赦免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认识这一位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奇妙救恩的神。那这样我们就需要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更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这样说，就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自由的，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被一个灵挟制的。这什么灵呢？这就是空中掌权者的守护灵，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理，这就是撒旦的理，魔鬼的理。我们是被这个邪灵、被魔鬼灵挟制到的。那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给拯救出来、释放出来，把魔鬼从我们身上给赶出去。那我们就不再在魔鬼的权势下面，那个邪灵、那个魔鬼的灵就不能够再在我们里面做王做主。那我们进入了神儿子的国度。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人不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发生，就是当你接受耶稣为救主，当你真心信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这是人的言语不能完全说明白的。而且神的灵不仅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灵就从此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用一句话叫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里面。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教导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的前提。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那就无从谈起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真心真的相信耶稣，圣灵真的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应该凡事顺从圣灵，体贴圣灵，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所以第一要紧的事情，亲爱弟兄姐妹，你应该要知道，就是如今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应该知道。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人身上有鬼，那个耶稣给他把鬼给赶出去，那个五鬼离了人，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寻找可以住的地方，但他找不着。然后那个鬼呢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那他就回去一看，看见那个屋子里面打扫得很干净，装饰的也很漂亮，但是里面是空的。那这个五鬼就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住进那里面。也许说那人落后的情况比以前就更不好了。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是空的，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的灵在里面，那我们的情况就更惨了。那个魔鬼会带更多鬼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被那个邪灵挟持得更紧，挟持得更重，挟持得更厉害，不能得自由。所以我们里面一定不能空着，你不能跟魔鬼留地步。我们要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得很安适，安居乐业，非常安适，很平安，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有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很愚钝，很无知，不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行事为人就不随从圣灵，乃是随从世俗，随从自己的私欲，这个就叫中了头顶魔鬼的诡计。使徒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谆谆的教训教会哥林多的信徒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清洁，要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上荣耀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圣灵是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叫主耶稣基督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其实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超出人类想象的，也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诗篇第49:20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死亡的畜类一样，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居然不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居然不当一回事，这怎么能不叫圣灵担忧呢？感恩节的时候，我邀请一些弟兄姐妹的朋友到我家里面去，那你们去之前，我都在把家里面收拾一下，弄得干干净净的。那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身子弄得乌烟瘴气？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不仅是外表要整洁，更重要的是里面要干净，因为神是看人内心的神。那有时候很多基督徒认为圣灵太玄了，他弄不明白，所以就不去管圣灵的事情，就不在乎圣灵的事情。那当然也有人走相反的例子，走另一个极端，他们就喜欢玄乎的东西，就想竭力弄明白圣灵是怎么回事，但是往往他走岔路，就好像一个练功的人走火入魔一样，最近他把圣灵当作一种神奇的力量，都想拥有这种力量，以致自己可以行一些神奇的事情。你说圣灵是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个位格，那当然有神的能力，当然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圣灵不仅仅是一种力量，并不是一种可以让你操纵的力量。圣灵行事，他有他自己的旨意，人应该随从圣灵，而不是去操纵圣灵。而且力量的话，它是不可能担忧的，力量是非人格化的，无论你如何使用它，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担忧。但是如果人不体贴圣灵的意思，圣灵就会担忧。是感谢神，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也把我们应该知道关于圣灵的事在圣经中也告诉了我们。那我们就应该呢认识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到底做什么？住在我们里面，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很多都是从约翰福音里面出来的。主耶稣在离开门徒的时候，对门徒就特别讲论了关于圣灵的事情。约翰福音第14:16-17，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16:7-15，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你从这些经文来看呢，圣灵主要的工作和圣灵工作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让主耶稣得荣耀，这是圣灵主要的工作，他工作主要的目的。那他如何达到他的目的呢？主要的就是透过教导属耶稣基督的人明白真理，让属耶稣基督的人凡事按照真理而行。其实这一段都是讲，最主要的就是想教导圣灵怎么教导我们，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说圣灵他也被称为真理的圣灵，主耶稣就是真理， 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圣灵要让门徒想起主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圣灵也要把从主耶稣那里所听到的话告诉门徒，让门徒去遵行。当门徒遵行主耶稣命令的时候，主耶稣就得荣耀；当门徒不遵行主耶稣教导的时候，圣灵就担忧，圣灵就让门徒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他也称为导会师，或者叫做训位师，他主要就是教训那些属耶稣基督的人。当他们为罪、忧伤、痛悔的时候，圣灵又安慰他们。这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那在感恩节的时候，那黄妈妈有一个分享，她说她靠着神的帮助戒烟。有一天晚上，她准备到外面去抽一口烟，天上突然打起那个大声大雷，那她马上就觉得这是神在警告她，不能再抽烟。那她就乖乖的回到屋里休息了。那你想想，如果不是圣灵在她心中感动，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天上打雷是经常的自然现象，那跟我们个人有什么直接关系呢？但是我们如果信了主就不一样了，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掌管一切，那我们应该从一切的事情上都能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神父往往会透过我们身边的环境、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人告诉我们要如何选择、如何行走。不过圣灵做工最主要的是透过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一节圣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我希望大家应该把它背下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灵在过去感动人写下圣经，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上的话就可以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那神所设立的一些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也是透过圣经来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叫我们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圣灵是圣灵感动人写下神的话，那圣灵更应该使用圣经来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那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七节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这个从主所受的恩膏就是指的圣灵，所以叫圣灵的恩膏。因为在旧约里面通常是用那种油代表圣灵，圣灵就好像油一样。那当一个人被神选中、被神呼召要做祭司、做先知、做君王的时候，都要用那个膏油来膏抹他。那我们现在不再用那个膏油，我们还是用圣灵，用圣灵来膏抹我们。所以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以至于你并没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在主的住在主的教训里面。这就是圣灵可以教训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最主要就是教导我们如何行、如何遵循神的话。当我们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随从圣灵，我们就是在身体上荣耀神，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但是当我们不遵循神的话，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叫圣灵担忧，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可能不合神的心意、不讨神的喜悦，那圣灵就我们担忧。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难处，一方面我们在肉身活着，一方面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肉身活着，我们这个肉身就有肉体的情欲，就有肉体的私欲，但是圣灵呢要让我们去遵循神的话语，将我们这个肉体的私欲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从小就在这两种挣扎当中。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了，说你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个得赎的日子不是讲你还没有得救，那个得赎的日子就是指的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确据， 但是我们还活在肉身之中，我们这个肉身还有那个犯罪的趋势，还会随从世俗，还可能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随着我们心中所想的去行。但是另一方面，圣灵也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那是属于旧人，那是旧人的行为，那我们应该脱去旧人，应该将我们的心智，将我们的心智一点改变，而且穿上新人。但这也是我们的肉体不愿意的。那所以我们常常就活在这个挣扎里面。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描写的、非常的生动，他怎么在这两种之间互相挣扎，他想行善但是行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靠自己了，你就往往的失败。说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备的，是完全的，就是也他给了我们一个力量，给了我们一个导师，给了我们一个帮助者，让我们来行神所行的事情。这个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保罗在另一卷书信加拉太书里面也是很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圣灵如何跟我们这个肉体和肉体的情欲互相相争。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五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属神的性情，这些属灵的品格，塑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属灵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常常让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所以我们也感谢神，他让我们靠圣灵得生，而且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圣灵行事，让我们可以被圣灵引导。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不是属肉体的，你乃是属圣灵的，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又照圣灵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已经胜过了罪恶死亡，耶稣已经胜过了撒旦魔鬼。那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就能够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情欲，让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来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一段经文。那如果我们再回过来你看一看，什么叫不叫圣灵担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与邻舍说实话，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说都是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就叫顺着圣灵而行。如果我们说谎话，彼此与诡诈相待，那我们就会叫圣灵担忧。如果我们行公义，面对罪恶发易怒，我们就是叫顺着圣灵而行。但如果我们生气时犯罪，含怒到日落，不肯原谅人，那我们就是在叫圣灵担忧。如果我们用信心抵挡魔鬼，远离试探，不跟魔鬼留地步，我们就是在顺着圣灵而行。如果我们老是存着侥幸心理，总想犯罪让自己快乐一下，但又不要被人发现，那我们就是在叫圣灵担忧。如果我们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情，满足自己生活所需，还分给那有缺乏的人，我们就是在顺着圣灵而行。如果我们回到过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中，比如偷盗、赌博、醉酒、方言，各种过去曾经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 如果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的益处，我们就是在顺着圣灵而行。如果我们心中常有不洁的意念，我们口中常有污秽的言语出来，那我们就是在让圣灵担忧。所以呢，保罗还是讲脱去旧人穿新人，表面是一件一件的，但是其实每一件都是互相关联的，属灵的事情总是一致的。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还特别有一个关于圣灵的教导，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赶快去做。当圣灵禁止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马上停止下来，不要偏行己路，一意孤行。如果我们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那会有人可能说，圣灵感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从来没有被圣灵感动过？如果你从来没有被圣灵感动过，你应该醒参一下，你是否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否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如果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面，因为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如果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圣灵就一定会感动你。圣灵感动你，就好像你的教授，好像你的老师让你去做一件事情，所以就好像父母对孩子是说话，让他去做一件事情一样，那你只要顺服就可以。比如主日的早上，或者每一天早上，你应该早早的起床，预备好去上班，为了去敬拜主。但你醒了，你却不想起来，你还想再睡一会儿。这时候，肯定圣经上的话就会让你想起。箴言六章九到十一节：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出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人来到。如果你真的睡觉才想睡懒觉，你想起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圣灵在感动你。我不是说你每天必须都勉强自己爬起来，不需要充足的睡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偷懒，圣灵真的会感动你。我也常常被这句话提醒，每次如果你醒了不想再想睡一会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段话，然后你就要起来，因为你再睡你可能也睡不着了。如果你懒惰，我想大家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工作的起得很早。如果你懒惰的话，他就讲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出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来的，懒惰一定招致贫穷。不仅在你世上的工作是这样，所令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早早起来读圣经，不早早起来祷告，我就不知道该对你们讲什么。那我们属灵也是一样的，就很贫穷。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起床啊？就那个大家都知道，对小美姐妹写了一首歌叫《中国早上五点钟》，就让那个很多白美的基督徒都不安，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到中国早上五点钟。那我给自己定，我是希望六点钟能起床。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那有时候也不能做到，但是神的话，圣灵就感动你，感动你，也是催逼你。圣灵他会用神的话来提醒你。当你主日的早上起来了，但是你心里却不平安，你想到这一周下来有积累了很多事情没有做，工作的事情，家人的事情。那于是你就想，那不参加外教会了，不参加主日学，不参加主日崇拜了。这时圣灵可能又会让你想起神的话，诗篇三十七篇三到五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将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那如果你真的想，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你应该敬畏神。遵循那个主日，尊重主日。当你想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顺服，你应该欢喜快乐的来敬拜神。那我也相信神一定会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赐福给你，兼顾你所做的工作。当然圣灵感动你，不是每一次都像我刚才这样讲的，让你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对神的话很熟悉，圣灵真的会常常用圣经上的话提醒你， 因为圣经就是神灵启示人末世人写下来的神的话语。这次我们要再三鼓励大家要读圣经，要多学习圣经。那当然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圣灵感动你可能是让你想起一个人，想起一件事，随着你脑海里面突然出现一个念头，那这个时候你只要顺服，按照神的引导去行。如果让你去关心一个人，让你去向一个人道歉，让你去做一件事情去帮助一个人，这就让你突然得到一个亮光，明白了圣经里面的一个难题，这都是圣灵的感动。那么很多人还会问，我怎么知道这些感动、这些念头是从圣灵来的，还是我自己的想法？分辨圣灵的感动，或者是圣灵的带领，当然是需要学习的，并没有是一个固定的格式，而且我们可能会在这些事情上弄错。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受教，愿意谦卑，常常的求问神，那圣灵就会教导我们如何分辨神的旨意，因为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他就是来教导我们如何明白神的话，如何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话，我们所行的路上就好像你开车一样，都是一路绿灯，你凡所行的尽都顺利。如果我们让圣灵担忧的话，我们所行的路，我们所做的事就好像那个黄灯一样，其实就在提醒你，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如果你再往前走了就红灯，就是犯罪。那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经历，这是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的一个经历。那这就我在一个团体里面，那喜欢团体里面的一位姐妹，那我就准备邀请她一起出去春游，但是又不好意思只邀请她一个人，那样的话目标就太明显了，所以我就顺带邀请他的母亲还有团体里面几位年长的姐妹一起出去春游。那我就订了一辆车，期待那一天的到来。那天早上我起来跟平常一样，我就开始读圣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先擦眼镜，但我没想到一擦眼镜现在镜框就断了，监控就断了，然后我想哇，这就完了，没眼镜那你怎么开车？不过我马上想没关系，我说等一会儿去眼镜店修好就可以了，我就拿上那个眼镜，这样读圣经，只要读完了马上就准备出门。刚一出门的时候呢，居然发现外面在下雨，而且那雨不小的，我当时奇怪，我这一晚上我怎么听到外面在下雨，一出门就发现在下雨。那我就马上就回门，回屋拿上雨伞，又继续赶路，一路小跑跑到那个地铁站，哇！一看那个地铁刚刚停在那里，很高兴，马上就上去。甚至过一会儿，趁着地铁没动，就开着。这一打听才知道地铁坏了，是。那个工人正在维修，这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一亮，我就觉得今天不能去春游了。我觉得神在拦住我。那我想，神是不喜欢我喜欢那个姐妹呢，可是至少不喜欢我喜欢那个姐妹的方式。那你喜欢你就明说，你用不着这么费这么大劲。那人家以为真的是春游的，所以我就明白了，一定要取消那一天的计划。那我当时心中其实不一点不难过，然后就跟那个房妈妈一样，打一下脸，房妈高高兴兴的，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那逛一逛，那个地铁修好了就开始开车就启动。那个班地铁经过那一站，就我知道那里有眼镜店的，那一站我没下车，我就一直坐到我的学校，到了办公室就打电话给那个租车公司，把那个租车给取消掉。就很奇妙的，那个人他们居然没有收我任何钱，虽然离那个取车只有一两个小时。那打完电话以后，我马上就跟那位姐妹也打电话，我说今天下雨，这那个春游取消了。没想到他说出去下雨也可以春游。那我说不行，对，今天不能去。我说那当然我当时没告诉他这前面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在想，如果那天我执意要去的话，那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式继续管教你，说不定车辆麻烦也可能。那其实神其实从一开始呢就在管教你，就在提醒你，圣灵其实就在担忧，就希望你早点停下来。 么顺服神的旨意。这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贪财的先知叫巴兰，他为了贪人家巴勒王的钱财，说他就想去为巴勒王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在他去的路上拦住他，那他看不见，他不知道，他那个女的，他骑着女的看见了，看见有个天使站在那个路上，手中有拔出来的刀，所以这个女就不走，而且就往旁边走，那旁边刚好有墙，所以就把这个巴兰的脚啊给骑了，那这个巴兰就骑了去打这个女，那这个说他不明白，让这个女明白，这个神怎么办呢？神只好让这个女开口对巴兰讲话。不很奇妙，圣经的记载，就这个女讲话了，这个巴兰有点不奇怪的，反而跟这个女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在圣经里面记载。那然后神才让这个巴兰看见拦在那个路上的天使，神就对他说一句话，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你一看见我这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由他存活。就是说你在我面前所行的偏僻，不是说巴兰让他选的路线不对，而是说他的心在神面前不正，他心中贪恋钱财，要去做神所不喜的事情，咒诅神的百姓。其实我们如果是被圣灵这样管教，被圣灵这样提醒，被神这样管教了，我们应该感谢神，让我们走正路。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就像说的，人在尊贵而不自知，好像死亡的畜类，还不如那个巴兰那条驴。那不关于那个姐妹，我再讲一点。后来我还尝试了一次，那在那个2012年底之前了、啊，回国之前，我就送了她一条围巾。现在后来我从国内回来以后，我发现她没戴那条围巾，她还是戴她以前自己喜欢的围巾。那我就觉得她可能对我没什么意思。那后来我找到我们团契里面一个团长，我们的一个连长一个弟兄，跟他讲了这件事情。讲了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后来那个地方也说，他说你们应该不合适。那我当时呢，就他一个人，就直接去跟他说。那我也不知道当时没有为什么也直接去跟他表白我心中的一些感受，就是我的想法，可能跟我个性有关。那我觉得也可能就是当时那种心中的感动，还有爱慕，还没有强烈到那种程度。不过现在来看呢，更重要的其实就是神在拦住你，神在拦住我。我一生只有一次向一个女性直接的表白我心中的感受，就那就是我的妻子。对，我感谢神，这唯一的一次就算成功了。所以我想到这里啊，我就特别为什么讲这个，你劝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轻易随便向一个异性表白你内心的感受，你要学会分辨圣灵的带领，世俗的教导，这个你自己心中的喜好，就是你要说出来，你喜欢什么你就说。那个其实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的，你要学会分辨圣灵的带领，你要学会寻求神的旨意。当你偏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会为你担忧的，他希望你回到正路上来。圣灵担忧，他不仅仅是我们找一个好的配偶，我们的配偶关乎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配偶是我们属灵的伴侣，一同走天路。如果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离开了天路，或者让我们在行走天路上没有力量，那圣灵，那是圣灵真对我们担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当然关心我们的好处，希望我们能够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但是圣灵更关心神的荣耀。圣灵最主要功能是要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如果我们被引诱离开真道去贪爱世界，我们不能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基业，我们自己蒙受损失，更重要的神的名也不能够荣耀，这是圣灵担忧的事情。罗马书第8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很多人喜欢引用这节圣经，但是很多人呢都低估了这节圣经，不明白这节圣经里面讲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是什么益处？那是多么大的益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这一些是我们世界，这些世界上我们看得见的一些好处，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保罗接下来在马上就讲，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者。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的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其实神要叫那些人所得的益处，叫属上得的那个益处，就是这里讲的预知、预定、福招、称义、得荣耀，这是那个神给我们一个完备的一个救恩。如果你只是称义了，你就停下来了，那还有后面呢？所称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如果你得不到那个荣耀，那圣灵就会担忧。圣灵的工作就是想来陪你走天路，一直走到终点，然后把你交给耶稣，你从神那里得到你应该得的基业，应该让神里面得到荣耀。那你现在不愿意跟他一路同行，那他当然担忧了。他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同行者，是我们的引导者。这个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的，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也是保罗在不最开始引用那个更多前书里面那里讲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甚至你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够明白？因为圣灵记着圣经向我们显明。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呢，他不向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基因，不竭力追求认识神，反而愿意回到过去不认识神的光景，这怎能不叫圣灵担忧呢？因为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就好像我们行天路的向导，圣灵就是我们行天路的同路人，他一直引导我们，知道我们要得到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那么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应该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而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当你在你神面前安静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你的说话形式、言语行为，你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举动，是随着世俗，还是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还是随着圣灵，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奇妙的救恩，完备的救恩，让我们不仅信了耶稣，而且有主耶稣基督的灵，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也警戒我们，责备我们。当我们为罪忧伤痛悔的时候，圣灵也安慰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求神教导我们更多属灵的事情，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常常求问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让圣灵引导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意念，让我们所行的真的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主要我们也求神的灵激励我们，那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竭力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竭力追求做一个属灵人。主耶稣，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